凭着你的恩典和恩惠，再次奉你的名来进入这里，当我们匍匐在你的宝座的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不能不承认一个事实，主啊，我们就是那群蒙恩的罪人。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在读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我们承认凭我们头脑的知识，凭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断不能进入你那关于的面观之中。所以我们今天一同匍匐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再次同心合一地向你祈求，就是求你将那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主啊，你亲自使用我们下面这段聚集的时间，主啊，你也亲自用你的灵来引领我们，主啊，来查考你的话语。主啊，我们也盼望在下面的这段时间中，主啊，你的灵能够感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能够让他们来读，一同来读你的话，主啊，也一同能够翻想从你由来，那里由来而来的主啊领受，让我们在一个身体里得到彼此的建造，彼此的扶持。我们再次将所有的感谢赞美都归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等会儿我有个提纲，可能我在今天节目中可以看一下。在之前，我们可以先进入一下这个章节的里头。我们今天是来查考《路加福音》十二章，对吧？
三百起
来，哎，挺吵。路加福音第十二章，我想我上一次来在这里信息交通的时候，关于第二章提到一下子，关于，因为我上次交通信息交通是十三章，十三章的一到五节，实际上就从十二章的那个尾五十四节到，再加上一个十三章的六到九节，这串起来读的。所以说，关于十二章，我觉得上次已经提到一点。那我觉得这一次，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查下来啊，就是学习下来读这段经文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因为呢，我看在十二章之前，弟兄姐妹们也应该去读过第十一章了。对第十一章呢，我觉得当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就会慢慢的感觉到，他这个所提到的一个的事情，或者是讲的一些比喻啊，或者讲个一个段落的主的话的教导教训，在那些面前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它是有一个段落一个段落的。那我们就是说，我们在查在读这些神的话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没有抓住一点，就是说神圣灵为什么把这些话就这样的排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就是说在读圣经的话，虽然这些四个福音书里的，特别是三个福音前面的三个福音书，很多事情它是重复记载着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它就是说放的次序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我们这样来看的话，我们就看到在圣经里头，他把这一章放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一个次序为什么会这样放。所以说我们在第一次来进入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概论的时候，我就讲到，就是说曾经交通过路加福音主要它是有一个按照那个自然的时间的次序来记载这个话。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在看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每一卷书我们都会这样，它还包括一个它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次序在这个地方。所以说我们在读这一章的时候，我们就读这句话的时候，这是一个特别重的负担呢，我就是说想让弟兄姐妹们，就是说在一个圣灵里能够同样的去感受到神是为什么把这些一个一个段落的部分把它串在一起。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就是说在一些圣经学者包括神的仆人经常会出现一些书，关于读圣经的一些书，读经的一些书，
其中有一种类的书呢，就叫串经啊，就是把这一节跟哪一节怎么串起来。那么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就是说去那么样子的去读这样的一个圣经，但是我们在读这一章的时候，我们去看它这一系列的事情，神灵是用什么一条主线去串它。所以说我今天呢想在这个今天的这个主日学里头呢，我就想接着这一章跟弟兄姐妹们主要的去交通一下这样的一个思路，或者就是说盼望呢这样一个思路呢成为我们以后在读每一卷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方法去寻求圣灵为什么按照这样的一个次序去告诉排列这些话语，然后我们该去怎么去领受。当然最终给我们带出来的一个结论呢，就是说我们如何从这段经文或者这些经文，我们随意的把它拿出一段来，我们去看它的上下文是什么意思，然后带出来这个经文的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圣灵要告诉我们的话。因为我们知道一段经文拿出来的话，它有不同的解法，当然有些不同的解法不是完全就是说是汪解，就是说随意的解或者是强硬的解，但是的确来说一段经文它有不同的解法，那就看它放在圣经中的哪些位置。我们就是看那个三本福音书里头，前三本福音书里头，我们就会看到一些同样的一句经文在不同的福音书里头它是放在不同的位置，那不同的位置里头上下文是不一样的，那他的在那一段里头就是告诉我们是不同的一个解法。那这样呢就是我们可以能够更深的进入神的一个旨意。另外一个呢，有些经文呢可能我们神的仆人在讲道的时候可能作为一种信息的释放，他又有一种带出来的，根据里面一些圣灵的感动，他带出来一个实际的不同的，就是说让我们有不同的看见，这件事不能否认。因为我们包括在信息的交通过程中，讲经的方法也是有也不一样的种类。那么初步的分呢，中国是有两种，一个呢就是说解经式讲经，解经式讲经它就是说按照要一定要结合这个上下文来讲这段经文。那么还有一种呢是主题式的讲经，那主题式的讲经就是说把不同的经文拿出来是为了一个主题，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不太考虑到这个当时圣灵在这一段中所释放的内容，就是为了呢是弟兄姐妹们能够得到实际的操练。所以说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也是这样，但是我盼望呢我们既然是在主日学里来读一卷一卷的圣经，我还是盼望弟兄姐妹们能够第一步是抓住的，就是说类似于解经式讲到的那种思路来读，这样呢可能更好一点。那所以说我今天这段呢，我就想看看弟兄姐妹们刚才看到我的这个提纲呢，我想前面还是先稍微简单的串一串呢，然后我们弟兄姐妹们可以再根据自己学习的结果来有些彼此些有些交通啊。上一次我觉得上一次事情的效果也是比较可以的，我们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然后弟兄姐妹们有些感受可以交通出来，然后看我们再怎样来完成这个主日学的学习的这段时间更好一些哈。同样的，我这一次呢，我就有一个经句，对于我来说，我是抓住的，就是在十二章的47节到48节这一段。我们可以翻开来，我们也可以再读一下哈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呢，他是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着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多向谁取，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那么这段经文是从这一章里给读出来的，是一种讲到就是说神的仆人。那我们知道我们在这段我们在这个新约的时代，我们都是蒙召的，都有祭司的职分，我们都是神的仆人。 所以我们觉得在这幕后的时代，我们一定要对自己要有一个特别的警醒。我们在美国这个环境之中，我们听得到听的信息或者说我们所看见的都比较多，那如果我们就是听了就过了，看了就过了，那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亏损。所以说在十二章这一段里头告诉我们一个特别大的警醒，否则的话我们当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会受到责打。所以说我们要听到了要把它行出来，我们听到了我们要努力的把它活出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责任，神都托给我们，多给我们就要向我们多收取，神向我们多托付给我们就要向我们多要，这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接近，我们一定要跟得上神的心意，否则的话到时候到了主面前的时候，你把所有的给我的都成为仅仅是认为一个恩典，然后我们就躺在这个恩典之中，我们不起来行的话，那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就有很大的难处在那个地方。所以说我想这一节经文呢，我想我们弟兄姐妹们在日常生活中要时时的把它想起来，然后成为我们生活在这个末世的时代的一个借鉴，或者是警醒在那个地方。那么我主要是想前面想要交通一点的，就是说讲它的分段。那分段我上次 我也提过了，按照坎布摩根的分法呢，就是说主要是他按照他的讲的这些对象的不同来分。所以说按照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如果按照整篇经文的话，那更好的是把十三章的一到九节也放在这十二章这一部分，因为它串了一条主线，可以把它很多的连起来。所以说因为你以后这今天不是主要学习是十三章，但是我们在下次读十三章的时候，我们最好把那个一到九节啊能够跟十二章给它连起来这条线。因为我们这样来看的话呢，我们因为我们在读书的时候也是有这样一个感觉，我们读书读一本书把它读下来的最终一个所得，我们基本的一个认识就是这个事情的一个基本认识，就是说要他的人物是谁，时间是谁，讲了哪些内容。那么我们读这个读十二章的时候，我觉得这一点我们也是特别要抓住的。那么主对当时的哪些人讲话，不同的段落不同的对象哪些人去讲话，那么他们讲的话的一个中心点是什么，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串它。所以说呢，我想分段的时候大家都比较明显的，第一个是一到十二节这个部分，一到十二节部分，那这个在一章在十二章第一节那个幕后的部分他就讲了先对门徒说。他这里有一个背景，这十二章的这个进入之前他有一个背景，背景呢就是说那个情况的一个场面，我们可以脑子里出现一幅图画，就那个场面，那当时是很多很多很多的人挤在一起，聚集在一起，甚至有些彼此践踏。那他这个很多人聚集在一起的之前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在十一章的五十三节有一句话，五十三节到五十四节这句话，就是说他五十三节讲，就是说耶稣从那里头出来，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极力的催逼他，引动他多说话，私下窥探要拿他的把柄。就是这一群人里头有相当一部分的人，这个所谓的这一部分人呢，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当时犹太人心目中的一个所谓对宗教比较热心的人，或者说是对宗教的事物是在他们心中作为楷模的那些人。但这些人呢，他是对主耶稣呢是有一个怀着一些不好的心意，或者是敌对的心意。敌对的心意，他要做什么事呢？他就是要催逼他，就是引动他，让耶稣来多说话。多说话呢，他就可以想，借用那些摩西五经那个旧约的那些。条例条文仪规来抓耶稣的把柄，然后要去把他抓去主观或者是治罪，他们的心思意念是这样一个概念。那么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就带出十二章到十三章第九节之前的这一系列的话来。所以说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中，那么初的分段就是一节到十二节是对门徒说，那么说话讲教训，那么第二个分段呢，就是十三到二十一呢，这里是一个有人讲的是一个插曲，那就是这在主在讲话的过程之中，突然有一个人出来了，提一个问题或者提一个要求，把主的话给打断一下，然后主再回答他，再去说，然后到了第二十二节到那个四十节，又是对门徒在那儿讲的，讲教训，接着再讲。那么到了四十一节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彼得跟主又提了一个问题，那么又像打断了一下，那么主再继续回答，一直到五十三节这一段。那么到了五十四节呢，就明显呢就是讲到主是对众人讲的。那么主对众人讲的时候，就讲了两个比喻，一个是五十四到五十六讲了一个分辨时刻的比喻，然后五十七到这章的末了就讲了一个和对头和解的一个比喻，然后到了十三章的第一节的时候，又有一个人，众人之中一个人又来有一个打岔，把一件事情告诉主耶稣，然后到了第六节到第九节的时候呢，主又是一个比喻，所以说整个串起来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但整个串起来以后，到了这样一个思路的时候，那我们再来看主为什么要跟我们讲些什么东西。那么我们回到第一个部分的时候，就是说在第一节的下半部分，第一节的下半部分他是对门徒讲，就讲了一个提出了这段话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基点出来，就是说你们要凡被法利赛人的教应该是教，然后呢就是说就是要假冒为善，就中心点的基本开头的他的一个期间的主题就是要凡，就是要门徒不要假冒为善。因为这个有一个背景在前面呢，因为在十一章里头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当时主针对法利赛人跟律法师就是文士，他们一些假冒为善的部分，然后在责备他们并指出他们有祸了，那么反反复复的是接着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下面他告诉门徒，他前面指责法利赛人跟文士，那么现在回过头来跟门徒说，你们不要像他们那样，你们要防备，你们不要假冒为善。不要假冒为善的一个本质呢，就是你要实事求是了，对不对？所以说这样一个行过程以后呢，那我们去看下面细分的几个点，我们可以对照圣经，也可以对照我的这个提纲来看了。因为我这提纲就把它分的稍微比较细一点。假冒为善，第一个就是说，他的目的是讨人喜欢，他是要得人的奖赏。那这个神主耶稣在那边对门徒，在马太福音里也经常就提到了，说你们不要跟他们学，因为他们该得的奖赏，他们想得的奖赏，他们已经得到了。那法利赛人在人面前他已经得到奖赏，但这种奖赏在神的面前是没有奖赏的。那你们不要想着去得人的奖赏，你要想要最终你要能得神的奖赏。所以说这是一个防备假冒伪善的一个精髓的部分，就是你要真心的，你是向着神做的，你不是向着人做的，啊，你是用你自己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你不是坐在外面去让人去看见。所以说这是这段教训的一个主题的一个主要一个部分的一个起点下来，然后带入之来。那二节到三节呢，就讲到就是说你为什么这个假冒伪善是不行的这个理由。因为假冒伪善他们就告诉来了，二这三年就是你隐藏的事总归要显出来的。那么我们在特别是读到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的时候，那里讲的最明确，就是说你所说过的闲话，你在背后所说过的闲话，你所说过的这些话语，当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你必定要句句都要供出来啊，那是在神的面前审判的时候。这个就是呢，就是说，因为我们每个人到神的面前都要有个审判，都必须面临一个审判。不仅是你是属神的儿女，还是说是那些 不信神的人都有不同的审判，都会面对。你在世上在人间里所说过的一句一句的话，你到时候你都要告出来，并且要按照你这些话要句句定验。那这个是我们警醒的，就是说特别在雅各书里头也经常就提到这句话，我们要勒住我们的舌头，我们要慢慢的说，这些都是对我们的一些警醒。人因为很多时候勒不住一个舌头，这个舌头呢在雅各书里把比喻成一个大船的一个舵，哎，就是这个意思。你这个舌头勒不住的话，你整个人生的一个方向都会偏，你都会受损。所以说这样的就讲出来的是这样的一个句话。然后呢到第五节的时候呢，他就讲到你要惧怕什么，你当惧怕的什么，因为你想讨人喜欢，你不就是怕人给你评论嘛，对不对？你所以说要去讨人喜欢嘛。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你们要单讨的，你是要讨神的喜欢。你前面的那些隐藏的是显露出来的，是站在神的审判的面前，所以说你要面对的是神。所以这里就带出来的这一段呢，就告诉我们，告诉你，就说呢，在强调了他的理由之后呢，就讲出来的一个根基的一个点，再深的进入一下，就是你不要怕那些人，你要单怕的是神。那么单怕的是神的时候呢，那到就是说六节的时候呢，他就讲了一个神的顾念。六节跟七节，我这个第三部分应该就是在第神的看顾里头，应该再加个六啊，六到七这里，就六到七节就告诉你们，你们不要怕神，不要怕人，你当怕神。当怕神的还有一个给你一个安慰呢，就是说神是看顾你的。就是我们这种怕神跟怕人啊，一个是你对象不一样，另外一个呢你怕的一个就是说人理解的一个含义不一样。我们说到的怕神是敬畏神，因为神是爱我们的，是一种敬畏的概念。那个怕人的一个概念，或者说怕撒旦的一个概念，你是纯粹是怕一个受责罚的概念，怕被他杀的一种概念。所以说这两种怕里面隐含的意思是有不一样的这种感觉，这是六到七节所带出来的这样一个隐藏的含义在这个里边。然后八到十节的时候呢，就再回到就是说第二节的那一块，就是你们要不要假冒伪善。你不要假冒伪善，你要什么呢？那你就是要心口如一。那心口如一所做出来的是一个什么表现呢？就是说在第八节这里所讲的啊，你就是说在人的面前你也要认我，对，你不是光认神啊，不要光认人，你也要认我。这就是口里如一的地方。那他也告诉我了呢，这句话呢另一个方面又带出来一个结果呢，你这样去做，那你也就是跟我合一了，我也就认你了。那这样呢就是说带出这样的一个结果在这个地方。第十节呢，他是讲了一个就是或者是说他的本质以外，就是你不认的一种本质也好，或者说进一步来说明第八到九节的内容也好，就是说你如果是这样带出来的话，你如果是不认我的话，实际上你的本质是亵渎圣灵。那这个呢当然有一些讲法，它因为有些前后文在那边连着的，这个我们可以在具体交通的时候可以也有些交通。那么第十一节呢，那边开始呢就是讲到神圣灵有供应，就是你这样做了，当然你带出来一个结果呢，那我不讨人的喜欢，肯定人就会厌恶我，人就可以害我了，对不对？那你人害我的，在前面四到五节那里说你不要怕他，那我不要怕他是不错啊，但是我还要经历这个难处啊，对不对？那经历这个难处，那我该怎么办呢？他这里就告诉你们，圣灵会供应你，圣灵会供应你，圣灵会扶持你过这个难处。那这点我们就看到，就是说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头，他在 钉十字架之前他有一个祷告，对不对？我们都知道的，他其中这祷告的一个部分有为他的属他的儿女的祷告，他就告诉我们，就是这个人啊，在世上啊是会有难处的，我们这些人都有难处的，但是他已经胜过了这些，所以说我们这些人不要去怕他，我们只要仰望耶稣，仰望圣灵的供应，仰望圣灵的引导，我们就能够安然度过这些问题。就这里呢就告诉我们了，那这里就是说带出来了呢，就是讲了一个圣灵的供应了，圣灵的供应呢下的就插出来一个这个众人中一人要去分家产的一个一句一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加在这里呢，我们如果从上文的理解开来的话，对你圣灵对于我有供应，我们自然的我们就会让我们的眼目转到天上，我们要仰望天上的供应，我们要仰望神的供应，但是这里有告诉我们，人的一个最容易犯的一个难处，人的破口就是人的眼界，人愿意更看重的是地上的供应，是享受的供应，是眼睛所能看到的供应，是看到今生的供应。这道呢就是13-21节呢所告诉我们的这道话。那这个财主就众人之中要去分家产的家业的这个人所带出来的人的本性中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倾向，在这个地方他要分家产，家产是地上的东西，对不对？他所看到的，我们如果细细的读这段经文的话，我们就看到这个人他就说了很多很多我怎么去安排，我怎么样，我今生怎么能够安然度过。但是神呢告诉了你的富足，你真正来自于神的供应的富足，不是你自己为自己去积攒这些东西，乃是神所给你。所以是这样一句话带出来，这样一个串出来以后呢，他讲的就是说，你既然是不要仰望这个属地的这个供应，那我们要仰望属天的供应。那属天的供应我们肉眼又是看不到，那人又带出了另外一个观念，那就是那我们眼睛就会如果停留在地上就会担忧啊，就会忧虑啊。那么他就在这里告诉我们，你不要为这些忧虑，你既然是转眼的到天上的话，那你就看到天上的东西，你就生命里头的东西，生命里的东西，这里这一段话就告诉你神会供应你。那这是对圣灵供应的进一步的就是说阐述，就是在如果我们在那个12节那里讲到圣灵的供应的话，我们更多的会倾向于神话语的供应，因为神给你话嘛，对不对？神话语的供应。那到了这一部分的时候，他就更强调了，神不仅在这些方面给你供应，神在物质上也会给你供应。那这一段给你带出来了一个什么结果，是什么东西呢？所以你们要追求神的国，你们不要去追求那些属地的财富啊，不要把眼目放在那些地方啊，你要追求你的属地的国，就是追求神的国啊，因为神的国才会把你带到永永远远，这是31节那边说。那么说到这里，他还有点不放心的话，神就讲了一句话，这是32节那里就讲了，你们这一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啊，就是说，就你不要忧虑，你不要这些东西，你最终的根基是什么地方呢？一个根基的基础是在什么地方呢？因为父他乐意把这些东西给你，他愿意给你们，你只要去向着他，这些东西就会来了，就从神的面前，那这些事情都是没有一点难处的。但是你人如果认为有了难处的原因呢，就是怕得不到嘛，对不对？所以说你才忧郁嘛。所以说是神的本意是乐意给你。虽然这里有几个字，一个是小群，小群它本身就是说，这实际上是来自一个群羊的这个概念，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是羊，我们是群羊，你们这些群羊，你们的父神是牧人，那么主是牧人，他会供应你，那么神乐意给你，乐意给你的话，我们如果跟其他的经文再串串的话，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话在那些地方，特别是在84篇跟罗马书8章里的那里都讲了，就神啊，既都已经把他的独生爱子给了我们，他们还有什么不给我们呢？他当然不仅把神的爱子给我们，还要连同天下的万有都会给我们。那句话里头就讲的嘛， 神给我们是一个所谓说我们肉眼，如果用人的观念来说，我们是肉眼是不能看见的，但是连同他所创造的这万有，这万有是我们人所能看见的啊。这个里头呢，就给我们回到这里来说呢，我们追求神的国是什么意思？我们追求神的国，他物质的东西同样会加添给我们。那万有是怎么会给我们的呢？是因着子给了我们，他的爱子给了我们，所以说这万有才随着子来给我们。所以我们真正要得到这个万有的本质的这个东西呢，我们是因着这个子有了以后，才能有了这个世上的万有。那反过来讲，在这段经文里就说，我们为什么能够真正的能够全然安然的得到这世上的一些属地的这些供应呢？乃是我们追求神的国。那神的国给了我们了以后，我们得了神的国的话，这些世界上的万有都会跟着给了我们啊。这就是这段经文的一个讲法。那这段经文最后把我们落脚到一个点，在什么地方呢？就33跟34节这段呢，实际上也就是反过来回过头来再进一步说明这个13节到21节这个关于家产的一个说法。前面那一点是的，你不要为着这地上的东西积攒财物，对不对？那就是33节所对应的。那他不停留在这里，他还带出第34节来说，因为你们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在哪里啊？这就是给我们带出来我们该怎样去行的一个方面的一个责任。就到了我这里来说，就讲到第3部分里头的那个第3小点里头，就人的责任的责任。你要真正的跟上这个，你前面讲到你要怎么做，那后面以后呢，就开始讲到你确切的实际了，你要把你的心定在什么地方。那所以说我们在行任何事情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有一个新的定位。新的定位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要立下你的心智。那就跟我们每年在工作之中你要立下你的一个目标一样的。你今年有什么目标？1、2、3、4，你那个目标要定下来，然后你今年一年才能重组这个目标去做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人的责任之一，你首先要把你的心智给定下来。你是要追求天上的东西，你要把你的心思放在天上，你不是放在地上，这是一个心智。那么在下面呢，就开始讲到比较详细的，就讲到呢，就是说35到40节这一段，他就讲到你们要警醒，要等候啊，这个是你的责任的第二点，就你要做的，你要跟上吗？那我们在生活中就要做的第二部分，就是你要警醒，你要等候，你要预备做工。那么这个所得到的赏赐，就是你跟主，你将来跟主的时候，你会住在跟主一同坐席，你会做他的，参加他的那个婚宴。我们知道启示录的时候，他讲的有两个宴席嘛，对不对？一个是羔羊的婚宴，一个叫神的大宴，对不对？我们这些既然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最终要经过基督台前的审判。我们如果是合格的话，我们被神所肯定的话，那我们就会进入羔羊的婚宴，我们在那边要一同坐席。那么这里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在41节里头呢，就讲了一个彼得的一个差问，他说你这比喻是为着我们说的呢，还是为着众人说的呢？那么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这句话会怎么，他为什么会带出这样一句话来呢？啊，那就是很明显的嘛，那就是关于你这个人的心胸狭隘的问题，心胸的境界的问题。因为神他要把我们带到一个更广阔的地步。这个仆人不仅仅是用我们现在的观念来说，这些仆人不仅仅就是说我们在教会之中那几个带领的弟兄，那也不是就是说一些有那个能够在讲台上传讲信息的弟兄。那这个仆人乃是对着众人来说的，是给着众人的。那主的回答是怎么回答的呢？彼得说你这个是给我们说呢，就是给我们这些是跟现在已经跟着你的人说的呢，还是跟着为着那些在旁边也在那儿要听你道的这些人说的呢？那他就告诉你们，主在这里的回答就是，谁是那有忠心又有见识的管家呢？那谁是有忠心既忠心又有见识的管家？那我知道这个话 就是对着这些人说的。那这些有既有中心又有建设的管家，那也可能包括你们，也可能包括众人。那关键是看你个人在神面前的表现，因为神的救恩是对世人都开放的，对世人所做的。主在十字架上的死不是为着那些就是说特定的人所做的，他乃至是为着世人都预备的。那关键为什么有些人他能得到这个恩典呢？得到这个赏赐，得到这个救恩呢？那因为这些人对神有回应，他愿意接受。那有些人得不到的呢？因为他自己里头刚硬，他一直死不悔改，所以他进入永死。所以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说，所以到了四十一到四十八呢，这里就讲到有忠心又有见识的人，你们这些人要按时分粮。他的奖赏就是最终在千年国度里跟神一同作王。那这群人是什么人呢？是一种就是启示录里是跟我们讲的是一群得胜的人啊，得胜的基督徒就在这里。所以我们要争取要做这些事情。然后呢，到了这个四十九到五十三的话，这里就讲到人的责任的第四个部分啊。这个第四个部分呢，就是说有点往下回的时候，就是是的，你要追求这些，但是你现在还要在地上经历，你地上经历的这一系列的难处是必然存在的，对吧？但是在这里有一个比较最大的难处呢，就告诉我们，就是说你跟神的感情，你一定要胜过属地的感情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你在这里，你既然要跟着我，你在这里要遇到一些难处，那最大的一个难处就是来自于自己跟来自于自己的亲人的这种难处。我们知道我们经常所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人真正的仇敌啊，我们在跟从主的道路上真正的最大的仇敌还不是撒旦，乃是我们自己，乃是这个我。因为我这个东西脱离不开来，老是我会回到我这个旧我的这个之中出来，我活不出新我出来，这是我们所要克服的。就是他这里讲到人的难处的带回来，他这里就提到这一点，就是人首先要面对的这个。他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人到这里，主到这里来，你要拣从，你要坚定了，你要拣选神的话，你就会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人与人之间地上就会发生纷争。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可能是有点那个想到，诶，我们的主不是使人和平的主吗？使人和睦的主吗？对的啊，这句话跟这里的话跟那里的话是不矛盾的。因为那句话是从神的角度来讲，他是和平的君，他所带下来的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和睦，更是带下人与这个万有所有受造物的一切和睦。我们看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最终千年国度的一个光景嘛，对不对？那光景就是说狮子跟羔羊会在一起玩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境界。那就是到了一个完全和平的境界。那这里所讲的是人的角度来讲，那在人在没有信主之前，人在生活在黑暗之中就会为此发生纷争。因为圣灵的事，哥林多书信里头告诉我们，圣灵的事只有属灵的人，属灵的事只有属灵的人能够明白。那么属灵的事在属世的人的面前只是一种愚拙，那么只是你肚子会带出来一些纷争。那我们如何去解决这个难处呢？我们如何能够坚定的跟随这个主呢？那这里实际上就给我们看到另外一种景象。从我们的经历来看，我们就是信主，我们愿意接受这个救恩，我们就成为和平的人，我们就能成为使人和睦的人。那为什么？那我们为什么让一个家能够和睦呢？那就是说我们要让我们的一个家，我们不仅我们自己要信主，我们的一个家也要全家得救。那这是一个解决的方法。所以说和平跟纷争是两个不同的立足点。和平所能得到的和平，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所能得到的一个和平，只有一个地方能够得到，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那么在人那里头永远得不到和平。所以说我们从这一点，我们看普世的观点也是这样。那世界上一系列的都发生战争纷争战斗， 那么我们世人也在和在那边去追求所谓签署各种各样的和平协定，我们知道那个是不长久的，那个是也永远不能成就的，因为那是坐在人那里的，那我们要坐在神那里头，在耶稣基督里头就有和平，所以这一点就得到。然后都再讲到下面的两个责任，就是说54到59，这是对众人来讲的。对众人来讲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讲了我们也有两个责任，一个呢就是要分辨时候，分辨这时候，我们不要以为主再来的日子还远，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还有明天可以再去拣选神，对吧？我们既然拣选了神，我们既然跟在神的这一边，我们既然所有的事都是住在神的面前，那我们就要从现在这个时候就要开始。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54节到56节，你要分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就是说讲的最多的话，我们可以结合马太福音24章那里的讲的末后的日子的那些兆头，我们来对比这个世界。主来的日子近了，主审判的日子近了，所以说我们要分辨时刻，我们要警觉。然后后头一部分呢，57到59呢，那就是说更深的，更把这个急迫性摆在我们的面前了。我们已经在那条路上了，我们已经在这个见主面的这条路上了，我们已经快离主见到主面的那段路已经不远了。我们如果再不悔改的话，我们一旦到那个地方，我们就会下到监狱里头去了。如果我们还是欠一文钱的话，这是一个概念。这里的欠钱的观念就是说，从我们呢来讲，我们就是对神的亏欠，因为神对罪的定义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我们对没有信主的人来说是这样，对已经信主的人来说也是这样。因为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到前面的那个仆人的那个两种奖赏的那种光景呢？对不对？我们如果差一点，我们就是差半文钱，哪怕是差半文钱，我们都是对神的荣耀的一种亏损，因为我们没有活出那种当活的境界来。所以说这一章的整个主线串下来就这条主线，作为从我个人领受来说，就从这条主线来串下来。所以我们可以接着这条线，我们来再去反过来去看各个段落的之间的一些联系，然后对我们有哪些一些实际的警醒、实际的操练。好，那我想我今天的交通我就简单的先交通这一点，然后我们下面的时间交给弟兄姐妹们。对，也许这一章可能不是今天所能读完的，因为我觉得它每一个段落之间，特别一个小段之间，我们都会有一些很好的一些领受在那里。
既然是每一段落都有很好的，是不是每一位弟兄姐妹有人愿意的话，可以将查的这一章听的这个分享一下，你觉得这一章里面哪些你觉得除了这个顾明弟兄讲的经历之外，哪一章节对你来讲
生命的原因是这样
很有意义的，
生命的原因是这样
对你来讲就是打到你的心里面的，这样子大概每个人都可以用心，不到一分钟半分钟就可以讲出来。
纷争的意思是，刚才姊妹在那儿，我听到了，他就讲这个49节那一部分，就是说应该说是51节那边哈，他是讲的这个纷争啊，纷争的基本的原意就是分开分裂，
对，分裂，
哎，分开分裂，引申的意思就或者是一个呢，也可以把它引申起来，就是说分别为圣。那我们知道有一个观念呢，就是说我们跟从主，就是说主把我们从世人之中给分别出来了。那么你家人之间为什么会纷争呢？那就是取决于你愿不愿意跟从神引起这样一个纷争。你如果是拣选神，你如果是信了神了，对不对？你是跟从主的人了，那你就可以 他如果还没有信主，你们两个人就是分开来了，就是一个分别出来了。对，这个纷争不一定就是吵架了，对不对？就是分开分开的意思。另外一个呢，纷争呢在新约里头呢还有一部分意思，但是不是原文不是同一个字，但是中文里头是翻译成一个字。那我们看一下现在那个加拉太书啊，加拉太书那里可能应该是更明显的。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17节，这里讲了有几个相争，相互争。
第十五章。
第五章17节。那么这个讲的呢，情欲与圣灵相争。情欲呢，就是讲的那个呢，就是说这个情欲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就是讲的肉体，就是我们肉体。肉体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旧我，就是我们原来的我。那么圣灵呢，就是我们新人，就是跟随从圣灵跟随从肉体，就这样一个差别。所以说，就是不仅在这个人与人之间呢，就是说有一个相争，另外一个你就是在你自己之中，你信了主以后也有一个相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很多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去跟着这件事情出现，我下一步该怎么走呢？往里头就有一个争了。哎，我是应该是按照这个我原来的方法去做呢，按照原来的思路去做呢，还是我就安静在神的圣灵的面前，我跟着圣灵去做吗？那这里就一个相争。那圣灵那个信我告诉你，你要按照圣灵去做，那个就我告诉你，你还是要靠你的能力去解决，对吧？你这个神做的事情你还没看到了，你这个人在人的方法中实行不了的，对吧？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说这里头有这样两个概念。这里的在这个49这一段里头呢，就告诉我们的一个本质，就是说你在这个属世的生活之中，因为我们是在神不是把我们直接提到天上去的呢，他说要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过这一段这一生，这一生也是我们整个生命成长的这条道路，这条生命的成长这条道路就有一个属世跟属灵的一个相争在那个地方，在那个纷争在那个地方。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这一生一世，我们不管我们在地上，我们生命是长得如何的成熟啊，我用如何的成熟，事实上我们是不能成熟的呢，对不对？我们当然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全然上他的。那在我们这里整个过程之中，我们实现每时每刻都有这样一个纷争在这里头。那关键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让我们这里面的这个属灵的事能够占了上风啊，我们就拣选了圣灵，我们就胜过了这个地方，我们就胜过了这一点啊。这个纷争的意思是这样一个意思。然后我们啊，
像你刚刚讲的，我们每个人都不完全。
对。
那教会里还有什么好争的呢？你也不完全，我们也不完全。
对。
大家正是教会里有没有纷争？
有。所以说我们
大家都不完全，有什么好争的呢？
对。
在心里。
对。
啊、
在心里、
嗯。
什么意思？在心里面。
就是这个事的就是我从49节下来，就是到我。我以为呢，就我自己感觉呢，一直到56节，
嗯，
可以把它连在一起来领会，
嗯，
就是说，耶稣说，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
对，
而且这个火就是已经烧起来了，是我愿意的，那么就是说，他来是要把一种新的，按照我们现代人的这种语言或者来讲。就把一种新的概念，一种新的思想放到地上来了，要让它在地上像火一样烧起来。
对，
在耶稣来之前，人们好像都跟着那个，在旧约的那种约束或者一种引导之下，或者相应那一套，就是犹太教还是什么犹太人的那一套东西。那么现在是要有新的一种新的思想，一种新的概念。那么。这一定会引起就是世界上的所有人的这个纷争，但这个纷争大家顾不得小心，好像我跟你这你跟我这大家对这个东西因为有新的看法了，必定就会有产生了分裂， 而不是让你本来啊就这样子了，就让你一切太平，模模糊糊，模糊你就这样过去，就是要有新的东西呢。而且我感觉呢，这个里边的话，纷争的话是的，首先要跟自己争呢。原来我是跟着这一位，现在我要跟着这一位，那么我要把以前的那种老的观念，就是要把它去除。怎么去除呢？一定会有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个纷争。那么这里边呢，我好像觉得就是最后就是从五十四节到五十六节也说的什么，你看见起云彩什么的，所以最后说，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个时候呢？分辨天气是容易的，气象学家都会分辨。分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就耶稣来了，意味着什么？要分辨，就是你们既然能分辨天气，为什么不能分辨这个东西呢？好像在提醒我们大家，不仅仅是法利赛人吧，提醒我们大家，你们要知道耶稣来了是意味着什么？
意
味着很多东西。
我觉得是他这个火是把旧的烧掉，你经得起考验，你属灵的话，你就不会烧死。
对，
他把你把新的流程下来，旧的烧毁了。我觉得这个火是这个意思。
某一个方面讲是对的，但是就是说从火啊，从整本圣经里来讲，是指审判。对，审判也是把就是你到真正见主面的时候，你人所建造的，不是说哥林多书信里的不讲的吗？你是用草木和秸呢，还是用金银宝石呢？对吧？那个旧的就烧掉了，那也是火。就是说所谓留存下来的，就是经过审判的留存下来，这个角度讲这是对的。但是就是说在火的本身的这个预表，我们要抓住的一点就是审判，就是神来了，就是说要把这个审判要带到这个地上。审判带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让人能够分辨的，就刚才弟兄讲的是这样一个概念的。从我们人第一步的开始，就是说你要有一个认罪的感觉，这样一个感觉可以看。这个愿意呢，就是本身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意思就是决定的，对吧？这个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我决定的，因为三而一的神是一个决定的。另外一个呢，也有一个意思呢，就是说我所喜欢的，因为神的眼中只是要圣洁的东西嘛，对不对？留下来的经过火的就是留下圣洁的东西。人如果没有圣洁的话，就不能来到神的面前。这从神的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所以说这个愿意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两个意思，
这里有一个字，好像就是说是我有点疑惑的什么呢？就是说是比如说在这一章的第一节里边，也就是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伪善，那么伪善这里用的是因为的伪。但是查这个字典，查这个英文的那个里边的，好像是伪装的伪，
应该是伪装的
伪，
是吧？那么
古时候两个字不分的，
所以说古时候这个本质不是古时候的本质呀，
对对对，
这个本质，
这个是这样的，这个字是这样的，
因为不是对不起啊，
对，
因为就是说是用伪。因为的伪，跟用伪装的伪，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对，这个呢应该是伪装的伪。
哎，我也想
应该是伪装的伪，因为当时可能有这个背景，当时可能就我因为真正的我没有学过那个就是简体文跟繁体字的真正的差别在什么地方，所以它这个转换过来是不是有误，我就搞不清楚。但是这个是肯定是就是伪装的。
他也可以解释，他是假装的去做善事，那他可以用这个伪了，不一定用那个伪了。那是伪是
伪跟伪完全不一样的两个意思。
对呀，对呀，但是
两个意不一样。如果说是假冒
去做
伪善，就是因为的伪，那就是把假冒的事情当成是好事情。那么假冒伪善就是这个伪装的伪，那就是一种形容词的意思，假装我去做这样的 自己，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但他这个你可以
对从中文里来理解是有所差异。但这个呢，我想嘛，他所用的一个原文的意思啊，希腊原文的意思，他是
英文字，
他就是说，
因为我去查了，
是演戏，是戴着面具演戏，是这个概念
啊。
哎，戴着面具去演戏。
伪装的伪善，那就叫扮。
应该是伪装。
应该按照这，
所以说他做的来说，他是不是他的真面目做出来的？他是戴着这个伪装，戴着一个面具在那个地方，然后在那儿演戏，哎，就这个概念。这样就所以说我们感到圣经的奇妙就在什么地方？因为圣经它是用一种已经死了的语言把它写成的，对吧？他不是用活的语言写成的，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希腊文这个当时写出来的不是现在的希腊文，现在的希腊文跟这个希腊文
不一样
的，这个希腊文是已经不用了，就是在那个特定的那段时间所使用的这个语言，所以不会发展。你像我们中文也是这样嘛，我们中文现在有很多是活的语言嘛，我们说我们现在还在使用，我们就有很多活的语言，所以说有些词你就根本不是那个时间的意思啊！你就现在我们网络上讲的一个给力，对吧？
给力
，你根本就不知道，指的是现在的意思。
给力，力量的力，就增加力量。
因为现在大家都理解，
对，
是我们的古代语言里边没有给力词。
就是你那个，比如说你 Internet 对吧？你download 一个东西，你网络很慢，速度很慢，他就讲你这个不给力。
不给力，就是
对吧？所以说所以圣经里就讲的这句话呢，就是这样的话，他都是用的死的语言。
哎，
这个意思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是个什么意思？就是在那个地方，直到今日还是那个意思。这就是美妙在这个地方。所以说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呢，先读中文。然后有精力的话呢，读一下他的英文。
英文看。
如果再有精力的话，就去读希腊文，去读希伯来文，这样你就会更好的理解。如果你不能读的话，没关系，你去借点工具书来，借点工具书来也可以，是这样的。那个，
所以刚才弟兄的那个问题，可能就是还是我觉得还是。这个误差还是存在在翻译当中，
哎，有可能
翻译
较
新的，它就是
英文还是伪善，
因为英文里边的查出来的应该是伪装的，
对，
假的就是对。
时间花钱也不给你不差费的，我想点一下，有些时候差个，刚就接这个话题，我跑一下题哈，啊，跑一下题。跑一下题，我们一起来翻到那个这个，马可福音第四章那儿，我们一起来跑一下题。马可福音对第四章，这个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大家都能够比较接受的公认的，就是说中文的翻译有些误解的地方。
翻不是很。
那就是在。四章第十二节，我们就看简单的嘛。第十二节，就是说这里是引用了那个以赛亚书的那第六章那里头一个内容啊。他讲的就是说，我们在十一章可能读的十一节读的更多一点哈。耶稣对他们说：“神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所以说，我们如果按照中文去读的话，我们有个很的观点，就这个神怎么会这样呢？他讲的话只让他的门徒知道了，对不对？世人都不想让他们知道了，这不是明摆着不让世人得救吗？对不对？我讲的只让你们知道，不让外人知道。外人呢就用这个比喻，而且这个比喻很明确的，很简单的。就是说讲这个比喻讲出来的目的是让他们听是听到了，但是他们听不明白，对不对？为什么不让他们听不明白呢？因为一旦如果他们听到明白的话，他们就会回转过来就得到赦免，他们就得救了，对不对？那你们就是说弟兄姐妹们，我们从心里去看，这跟神的本意一致吗？显然不一致吗？神的本意 在彼得书信里他就讲的，他要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嘛，对吧？这里就是有个字的，有个字的名差别在这个地方。那差别在什么地方呢？我就简单的把他的几个字给讲一讲，就是说却啊，我们讲却，看是看见这个却，那比较好的翻译是虽然，就是说看是看见，虽然不晓得，听是听见，虽然不明白，这恐怕呢是或者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那就是说，就是再白话一点的，就是说他讲这种话，就是说虽然他们看是看见了，听是听见了，你讲的这个东西给他听是听见了，虽然他们还可能听得不是太明白，
还是可能回
转，哎，但是万一他还是有可能啊，他们会回转过来，那就能够得救了。这就是用他的比喻。主为什么要用比喻来说呢？比喻的目的不是要让人家听不明白，比喻的目的是让他们更容易明白。因为这个我们用比喻就是这样的嘛，对不对？我们是拿比较熟悉的事情来解释，来比成一个不太熟悉的事情嘛。那目的就是说让你能够更理解不太熟悉的事情嘛。啊，所以说这段就是中文里的翻译会有些差别。这个差别的用词的概念呢，有两个方面，一个呢它本身，一个就是说在翻译过程中，它的理解给它用词用的不是太大。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关联的，就是我们这个中文的意思还是有发展的意思，它是活的语言，就有可能这个词在那个时候它是这个意思，到这个时候它变成另外一个意思啊。这有些字，虽然我们大陆有一个最明显的，就那个用字的简化，用字的简化实际上已经就对于那个繁体文来说，它那些简化字就已经丧失了一些很多的意思，就繁体文的意思用字里头，我们如果看这个字的话，就会有所分别出来了啊。这个就是一个活嘛，活的一个概念嘛，但是现在已经接受了，以前没有接受，所以说是观念不一样，所以说有这样两种差别在这个地方。然后我觉得我们去读的话，语言是一个因素。然后你说我也没有精力去读英文，我也没有精力去读原文，那我们最重要的一点，你就是其他的你不能抓，你就抓上下文，抓上下文就很好办，你抓上下文就能够理解了上文是什么意思，下文是什么意思，那这句话你就会看出他这句话的带出他的话的意思来。你就像刚才这个马可福音里头，我们再回来我再看马可福音这个第四章里头，我们要看的话，我们就看到这个第四章的33节，我们去读第33节。你看这里圣经明确告诉我们了嘛，他说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对不对？所以说这跟这个第四节这个第四节这个第十一节这里的就有一个分别出来了嘛，对不对？他用比喻是要照着他们所能听的，不是照着他们不能听的。所以说我们如果从上下文，或者说再拓管一点，你整本圣经这个神的本性里头来去看，你就会有你的会有所就不会那么至少不会那么搅扰了。感谢神。时间关系也差不多了，
怎么不讲了？半分钟啊，有没有人讲半分钟？
那为什么这些不就是不太确切的这种翻译，为什么不把它更改过来？
现在呢，出来一个和合本啊，出来一个新译本，新译本啊，新译本呢，就是说是一批中国的传道人，就是华人可以出来一个，对上呢有所改进。但是呢还是有不同的领受，因为为什么会持守和合本呢？因为和合本用的比较久，就这本
发现不一定了吗？为什么不把它
所以说你在里头给那个，所以因为这本和合本它一直比较有个权威嘛，如果我们一直去修正的话，它会有不停的修正。
哎，对，
是，哎，对，所以我觉得
不能就是要解释。
对，我想建议弟兄姐妹们，一个呢就是说刚才跟我讲，跟第一步呢是利用三下文去读，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你也有个好的方法，就在英文译本里头呢，我建议你去选达比的那个译本，达比啊，达比的英文的译本，因为达比的英文译本，更接近于原文。原文的意思出来，但是它也有不是的，但是就更容易接近。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用 KJV， 这样去读，因为它这个里头有些和合本啊，还有一些东西，还有一些特别现在这个时代，虽然神的话，他神给我们是没有版权的，但是在人里头还是有版权。
嗯，
对，所以有很多一些难处地方在里头。
这个离十点还有两分钟，我刚刚提议的，我不管你们讲不讲，我分享一点，就是那个37节，你们看到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主人必叫他坐席，自己梳上腰，近前伺候他们。这个是什么意思？我就查了一下，这个。我看了一本解经书上是讲说，这个就是说到那本书上讲，说到我们进天国的时候，神都给我们准备好了。
对。
啊，等我们再去的时候，这个我们只要忠心的话，神到时候他会来供应我们。
对，这个
多好的一个
对
掌声。
这个我们可以看，就看那个婚宴的羔羊啊，羔羊的婚宴，就这样。我们也知道，我们婚宴的羔羊的主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去请客也是这样一个观念嘛。我们去请人到家里来说，你不可能，一般不会让客人来给你在家里来做饭做菜，都是主人预备的。感谢主。
你提到羔羊的婚宴，
嗯，
羔羊的婚宴，我们将来参加羔羊的婚宴的时候，我们是参与者，还是一个旁观者？
那就看你做的怎么样。
您被邀请。
啊，
看你做的怎么样。
被邀者还是我们是。
新郎竭力要求新妇，新妇绝对要求。
新妇是谁？
啊，
新妇是谁？
您说您的新妇是谁？
我在问这个问题。
对呀、
啊，不管
你的新妇不是
那个羔羊的婚宴，
在片上就
新郎是羔羊是不是耶稣嘛？新妇是谁？圣经上怎么讲？教会是谁？
教会是家的家有一个头，就是基督耶稣。
不是耶稣是新郎嘛？
是基督
羔羊的婚宴。那个新妇是教会嘛？教会是谁？你们自己想想。
对，你自己去预备。所以说，神给我们的一个整本圣经里的，包括第十二章也告诉我们的，人你真正的要最终的所结出的一个什么果子，神给我们做的一切都做好了，那现在只是一个选择，就是你自己该怎么选，对吧？哎，对，而且呢，你自己怎么选，不是说你怎么去做，只是你一个心愿，你愿意就去享用了。
主耶稣总是说了，我去为你们预备救
车。对，
我去为你们预备救车。
好，我们就停在这里了。我们请我们有感动的弟兄或者姐妹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哈。主啊，
主啊。我们都是你被邀请的，哦，主啊，我们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让我们在地上尽我们的责任，哦，我们要还福音的债。主啊，我们每个人都欠了福音的债，在我们有生之年，让我们将你的福音广传。
Amen。
哦，主啊，谢谢你。哦，我们每个人哦都是你家中的一员，
是的，
让我们在你的家中哦将我们的根基建在你的磐石上。
Amen。
哦，主啊，让我们多爱我们的家，我们家就有温暖。
是
的。哦，主啊，让我们的老我用您的火洗净我们。
是的，主。
哦，让我们活着的乃是你在我们的里面。
是的，主。
主，谢谢你。也祝福哦，主啊，今天哦的主日的讲台，
是的，
主啊，你借助你的仆人讲
求你的心意跟你的旨意也让我们明白，因为你是圣洁的神，
是的，
让我们在圣洁上有份，
是的，
主耶稣开我们的心窍，开我们的灵眼，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我们蒙召是何等何重要，
是的，
因为你怜悯我们，你怜悯更多的人，在我们有生之年，用我们这不配的器皿，
是的，
去荣耀你的圣名，
是的，
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我建议你们下次主日学还是要查好这一章。
啊，
查这
个。还是要学习这一章。下一次、
哦、再查一次啊？
不，你我个人的负担是你们能够一段一段的去查，去学习，哎，知道查清楚，因为这十二章里头每一段对我们，特别是我们的属灵生活都有些操练的意思。
这个东西应该好。
这个是大拇指。
哦，这个是。